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网络安全专家称，在最近几个月，这个名为 QLET 组织针对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目标实施了网络攻击，其中包括在上个礼拜令到一些美国州政府官方网站被暂停关闭。据空港管理局发言人说，这一次黑客攻击造成了对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网站访问的间歇性延误，从凌晨三点左右开始，持续了15分钟。洛杉矶国际机场、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和中途岛国际机场的网站在星期一因黑客攻击下线，但机场营运没有受到影响。 QLET 被认为是俄罗斯黑客组织，属于 SES 华组织的下属分支之一。在其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的频道上，该组织声称已经对数十个美国机场发动了黑客攻击。负责监管各机场安全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已经将可能遭到黑客攻击的通知转给各个机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空中交通网站上没有显示任何网络攻击导致航班中断的情况。同样，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 显示，全美各地的航班延误或被取消的情况亦并未增加。美国联邦航空局用在空中交通管制的电脑被设计为同外部互联网隔绝，拥有专门的通讯线路，来到确保他们免受黑客攻击。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一名代表透露说，该机构已获得针对一系列机场网站的 DDoS 攻击的报告，并正是同受影响的各方进行协调，来到提供帮助。根据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的调查研究结果，在上个礼拜 QLET 组织针对多达15个国家的网站发动了黑客攻击。该黑客组织代表了组织性更完善和更复杂的黑客活动风格。 Checkpoint 公司威胁情报组经理谢尔盖·希克维奇说，虽然该组织最初只专注于攻击乌克兰，但它很快转向了西方，主要目标是东欧、日本和美国。俄罗斯军队星期一对乌克兰的能源、军事和通讯基础设施发动了远程导弹袭击，来到报复上个礼拜六10月8号克里米亚大桥遭到袭击事件。克里姆林宫前高级官员、乌克兰政策顾问阿列克谢·切斯纳科夫说，对基辅和其他人口聚居中心的军炸标志着俄罗斯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星期一早上，国际领导人纷纷对乌克兰遭导弹袭击事件做出回应。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非军事目标的军炸行为，并誓言美国和盟友将继续令俄罗斯付出代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可怕和无差别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推特上表示，誓言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谴责俄军队针对平民的蓄意袭击。马克龙说，这个是这一场战争性质的深刻变化。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的发言人说，七个集团之七领导人将在星期二和泽连斯基召开视讯会议，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可以重新强调之七团结起来反对普京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较早时候和担任七个集团主席的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进行了交谈，亦都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问题。泽连斯基将在会中发表关于这起攻击的谈话。另一方面，支持普京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同意部署一个区域性的武装力量集团。彭博社说，这个是一个信号， 表明这一场持续了近八个月的冲突正是扩大。美国驻乌克兰使馆10号发布安全警告，说敦促美国公民就地避险，并在安全的情况下使用私人提供的地面交通方案离开乌克兰。OPEPUS 决定今年11月和12月联合减少日产量200万桶，为新冠疫情以来最大的减产幅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日9号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国 OPEPUS 决定削减石油产量的决定，是对全球经济无益且不明智的举措，尤其将冲击新兴市场经济。美国正是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全球油价上涨。为了增加供应，拜登政府今年已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超过 1.7 亿万桶石油，下个月还将释放 1,000 万桶。另外，政府还考虑减少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能源价格控制的额外工具和权限，包括一项允许美国起诉石油卡特尔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法案。自3月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年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达到 8.5%， 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能源价格在5月到8月间同比上涨了 20% 到 40%， 引起了特别关注。拜登总统和民主党针对高能源价格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包括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敦促加油站降价、实施石油出口禁令，以及允许各国购买有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然而，石油行业内部人士和专家认为，这些措施不会奏效。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沃斯拒绝了对石油公司利润征税的想法。随着通胀飙升，民主党人一直呼吁白宫实施石油出口禁令，但专家和炼油厂老板警告说，这个不会降低汽油价格，反而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艾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亦对提议的石油出口禁令表示反对。纽约亿万富豪炼油商约翰卡西马蒂迪斯认为，如果拜登在北美开放石油生产，通胀将随着能源价格的下降而下降，美联储可能不需要继续加息，这样美国经济就可以避免衰退。根据彭博分析师沈明星期一在一份分析中写到，由于最新的出口限制削弱了产能建设，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半导体制造公司2023年的销售额增长可能比之前预期下跌 50%。 他说到明年中芯安装的新产能中会有 48% 用在28纳米或更小节点的先进芯片制造，这一个将需要来自美国工具制造商的设备，例如泛林集团和应用材料等设备。由于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宣布了一系列的出口限制行动，旨在阻止中共利用军民融合政策扩展本土半导体能力，令到美国规定的新限制包括用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的芯片出口，并收紧向任何中国公司出售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规定。而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芯国际则在美国的黑名单中。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显示，按照销售额计算，这一个中国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预计2022年总收入将增加 38% 以上，2023年只会增长约 5%。 截至北京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中芯股价在香港今个礼拜下跌已达 6%， 亦是今年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同一时间，阿里巴巴和腾讯在港交所的股价 今个礼拜亦分别下跌 5.4% 和 5.3%。 此外，衡量中国半导体企业的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指数暴跌近 8%。 上海证券交易所创科板亦下跌超过 3%。 另一方面，前一日华虹半导体星期一在香港股价暴跌 10%。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暴跌 25%， 创下七年来的最大跌幅。中微半导体在上海的股价暴跌了超过 17%。 同时，北方华创在深交所星期一开盘时股价下跌 10%， 亦达到每日的最大跌幅。花旗分析师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出口限制可能会令到中国先进芯片技术的发展在未来更具挑战性，建议投资人多加留意。星期一，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在伊朗波斯湾的大型海上天然气田阿萨鲁耶爆发了示威活动。在视频中显示，工人们高呼绝无耻与独裁者去死的口号，而位于伊朗阿巴丹和康安的炼油厂亦出现了类似的抗议。这一些示威活动标志着围绕22岁妇女玛莎·阿米尼之死而引发的抗议，首次威胁到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10号的新闻稿引述石油工人团体的声明说，宣告现在是时候加入各地的抗议，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发起全国性的艰苦罢工行动。估计有上千名工人参加了这一次运动。尽管伊朗政府并未证实当地炼油厂有发生罢工，但亲政府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说，这一次罢工是属于劳资纠纷。由于伊朗是全球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国，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萨德加波在推特上指出，1979年伊斯兰革命时，石油工人罢工曾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之前学者贾法里亦曾主张，当时石油工人借罢工瘫痪伊朗的经济命脉，宛如握住国家的咽喉，推进伊朗国王政权覆灭的进程。当前的这一场示威浪潮源自于伊朗库尔德地区22岁女子阿米尼上个月因涉及违反该国严格的装束要求而被警察拘留后，在9月16号死亡。随后抗议活动在伊朗开始爆发，伊朗当局为了防止示威活动的消息传播而中断了互联网，但是抗议活动的视频还在网上不断公布于众。星期一，库尔德权利组织汉加乌指责当局开始使用重型武器，试图驱散西北部城市萨兰达季的人群。汉加乌组织报告说，在库尔德城市萨海斯和迪曼达雷目前集结了大量的武装安全部队，自上个礼拜六以来，至少有5名库尔德居民在抗议活动中丧生。